主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
主是良人，我心最爱，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
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我们的节目相约香草山里，我要和各位借着旧约的士师记第六章的7到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只要竭尽全力，就是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只要竭尽全力就可以了。说这句话的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威廉克里，他是在18世纪的末期著名的宣教士，现今的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他是生长在一个小的乡村里，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他所从事的行业中也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而且他的生活十分的贫困，但是上帝却赐给他传福音的热忱，并且呼召他成为宣教士。于是克里就自习而学会了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他并且出版了第一本孟加拉语的新约圣经，所以他被称为宣教之父。但是他写给他侄儿的一封信中，他对自己的能力做了这样谦卑的评价，他说，我只能竭尽全力坚持不懈。我相信这句话对所有的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啊！不管我们自身的情况如何，当上帝呼召我们去做一件事，他也同时会赐给我们能力去完成这一项的任务。就像在士师记第六章，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个人物基甸，基甸原来是一个小人物，他在他的父家是至微小的，而且他也没什么胆子啊。但是呢，神拣选了他，神就派天使向他显现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然后神鼓励他，他就接受了神的鼓励，并且谦卑的与神同行，神就使他成为以色列的士师，使以色列脱离米甸人的辖制。所以弟兄姐妹，当神呼召我们去做他的工，而这个工作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我们只要依靠那一位呼召我们的神，就能够做成神的工。重点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神呼召我们去做的是他的工作，不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这一点必须要记清楚，否则我们的侍奉甚至所谓的工作都不蒙神纪念，这就可惜了。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攻读今天的经文，旧约的士师记第六章的7到16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来思想今天的主题，只要竭尽全力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士师记第六章的7到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竭尽全力。圣经说，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的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 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在士师记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记载了当日我们的神在黑暗时代兴起的士师基甸。首先，读圣经的人会好奇，为什么圣经在这么多的士师当中用了这么多的篇幅来记载士师基甸呢？感谢主，这就让我们看见神实在是关心每一个黑暗的时代，还有他所拣选的仆人。神要先对他的仆人做属灵的装备、属灵的训练。在那么一个黑暗的时代，基甸有什么背景，有什么能力可以被神选中呢？甚至基甸自己都说：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但是神依然是拣选了他，还称他为大能的勇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就喜欢拣选世上别人看来是愚拙的，自己看自己也是愚拙的。就像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27节，保罗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因此保罗说，向着软弱的人他就做软弱人，为了要得着一些个软弱的人。其实神所重用的仆人们哪一个不软弱呢？因为软弱才要倚靠神。若是误认为自己是有眼光的，是有能力的，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神的仆人能够谦卑侍奉是最重要的。像摩西在旧约圣经里称他是最温柔的人，到了新约希伯来书，神称赞他是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可见一个温和的人，一个谦和的人，才能够在神的手中有用处。神用基甸，在那个恶劣的环境里面，神看中了基甸。当然神也因为爱以色列人的缘故，所以神就用这个环境来操练基甸，也操练所有的以色列人。当神的子民他们因为犯罪远离神的时候，神就将他们卖给了米甸人，把他们放在米甸人的手中受折磨。米甸是个游牧民族，他们住在死海的东南部，摩亚的地区还一直到以东那一带的沙漠的边缘上。这个米甸人呢，他们原来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孩子。他们常常趁着以色列民，就是西岸的以色列民，当他们要收割的时候，他们就来了，倾巢而出，带着帐篷，全家大小， 四处掳掠，抢粮食啊，抢牛羊啊，把别人的东西都抢来了，全家就来享用。所以圣经称他们是蝗虫，因为他们像蝗虫一样的把别人的农产品、维持生计的东西全抢光。他们人不多，所以呢，每次他们出击的时候，还会邀其他的游牧民族，像亚玛利人啊、以东人啊，跟他们一块儿抢。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精神上、在肉身上受了许多的折磨。之所以受折磨，是因为他们的属灵信仰实在很糟糕。正如先前先知责备他们拜偶像的罪，以至于他们面对在精神上、物质上遭受患难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察觉自己是因为拜偶像得罪神，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大大的抱怨神。就是基甸也是一样，基甸不是说，若是耶和华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会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忘记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虽然仍然认识耶和华，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大胆呢？为什么不悔改呢？我们可以猜想，可能用他们的眼光来衡量他们所做的事，他们不认为那是一个恶事，因为在他们身边的人和他们一样，所做的事都差不多，所以你也做，我也做，大伙儿天天都这么做，所以就没有什么对错的感觉。人就是这样，犯罪的时候，若是群体犯罪，就比较有安全感，对于自己身边的人也不觉得他们所做的是坏事。今天的问题也是一样，我们常常用自己的眼光、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或者用周围人的眼光、周围人的角度来看，结果看来看去都还不错。因此有些事即便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犹豫，但一旦大家都能接受了，我们也就照样接受了。只是我们不可忘记，最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怎么看，最重要的还是在神的眼光中看这些事是好还是坏呢？千万不要说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其实不是有人的地方就必定会有这些问题，而是神不在的地方才有问题。我们该以神的标准作为我们的标准。在神的眼光看，以色列人行了坏事，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受苦7年，这是个环境的管教。在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里，我们看见他们的遭遇确实是很凄凉，辛辛苦苦一年的努力，结果要收成的时候被敌人全抢走了，抢不走的东西敌人就把它毁坏，甚至他们住的房子也被敌人侵占了，所以他们唯有挖掘山洞，搬到山洞里面去住。这个突然之间没了工作、没了收成、没了家庭、没了安全感，这都是因为他们拜偶像的缘故，偶像不能够帮助他们。所以神就只有借着基甸来恢复以色列人的丰富，就像神今天也要借着福音来恢复我们，使我们丰富。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神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再会。
天里想起